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李嘉医师主修精神医学，主治身心科，曾经参与非洲医疗团义诊工作，目前是心灵诊所的院长。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嘉医师来跟我们谈另外一个症状，叫做恐惧症。好像前几集李嘉医师说，恐惧啊，其实影响人很大，超过我们想象的。
对，我们日常生活经常都会遇到，比如说有人怕蟑螂啊，
啊，这个也算。嗯、
如果怕的非常的过度的话，
哦，
看到蟑螂就退后5公尺，
哦，
或者尖叫，
嗯嗯，
那其实这些过度的反应，就代表说这个人对蟑螂是有恐惧的。
嗯，
好，那一般人都会有恐惧，但是如果程度非常的大，好，他的叫声都可以，这个邻居都听到了，或是他甚至就哭了，
哦，
那这个状况的话，就是代表他有一个恐惧症的一个情况，然后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啦，会影响到甚至他的工作。
嗯，佳美过去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女孩啊，还没有结婚之前看到蟑螂就啊。大叫蟑螂这样子，可是结婚生子之后呢，突然孩子叫啊蟑螂，这位妈妈哈为母则强，就马上改口说在哪里在哪里，就拿着拖鞋去打他。所以责任使然，使一个人变刚强。
很多男生也是这样。
哦，这样吗？
在女生的面前就非常的勇敢哦，那虽然内心非常害怕哦。
嗯。
但是还是就是要故作坚强，就是很勇敢的拿起拖鞋然后去对付那只蟑螂。
这还不到恐惧症的状况嘛，比较轻微的。
如果还做得到这件事情的话，是不到恐惧症。
那恐惧症呢，如果真的严肃的谈起来，
嗯，有时候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会造成影响。譬如说有些人怕打针，
嗯，
他怕到一个程度，他可能看到针他就哭了，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打针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比如说他医疗上的需要啦，或是需要打预防针的时候，
嗯，
就变成没有办法去施行这个动作。
男性也会吗？
会，恐惧症是不分性别的，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事物，会产生大小不一的恐惧。
所以每一个人怕的不一样。
对，有些人是怕血，
嗯，
比如说看到血就昏倒了，
嗯哼，
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医疗行业或是医护的工作。
嗯
哦、那他也没有办法捐血，
嗯，
因为他看到这个血流出来，或是看到这个，有些人甚至是更严重哦，看到类似血的颜色
也不行，
也不行。
那是天生先天的限制吗？还是
很多时候恐惧是后天的学习？
学习呀、啊，
学习来的，
不小心学会的吧？
对，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很多的小朋友，他不会怕蟑螂的。嗯，尤其越小的小孩，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玩具，那个东西很好玩，很好奇，
像小猫一样这样，
对，
去逗弄他，
他会去玩、
嗯、
但是当他发现大人都怕蟑螂的时候，
嗯，
或者是他看到其他人看到蟑螂的反应的时候，譬如说他可能会退后，
嗯哼哼，
可能会叫出来啊、
嗯、哼哼，
或者是说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的时候，这个小小孩他就会去学到这个东西，
嗯，
所以他也知道说，诶，看到这个东西就要有这个表情，也许他就是很可怕，他会伤害，他会伤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不会怕蟑螂，可是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越来越怕、
uh-huh.
因为他学习到了害怕蟑螂这件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成人会遇到的一种状况，就是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会突然对某一个事件会很恐惧，比方说地震。
对，地震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尤其是如果有经历过很大的地震的灾害的人，当这个地面有一点摇晃的时候， 他就会去联想到过去的一些灾难的一些画面或是他的经验、嗯、所以只要地面有一点摇晃、哦、譬如说这个有大卡车从旁边经过，有时候地面会摇晃、哦、或者是说有时候走吊桥、哦、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有些电梯有些人譬如说比较重啊，或者在里面乱动的时候会有摇晃的时候，这个摇晃会让他联想到过去的经验，所以他就会非常的害怕。所以像有些人走吊桥的时候，他的那个恐惧感啊，是超乎一般人的程度的，
就没有办法让他可以正常的行走或是生活，
没有办法，他可能就走到一半他就要退出来了、
嗯
哦、那有些人就是不敢搭电梯啦，或者是说他就只要是有遭遇到一个摇晃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变成说他可能就会有哭泣的反应啦，可能就会有很害怕的反应啊，或者甚至有一些就是惊吓的反应。
嗯、哦，
那这个有时候程度很严重就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
另外一种是人祸，就是前些日子台湾的地铁有砍人事件嘛，那有一些民众就没有办法，不敢坐地铁，反而改搭公车。那这一群人，医生觉得需要治疗吗？
要看他的严重的程度，因为很多人在发生砍人事件之后，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坐过地铁。
哦。
因为这样的恐惧、哦、他生怕说他在那个地铁的车厢里面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嗯、
所以呢会非常的像类似惊弓之鸟，或者说非常的警觉、哦、甚至有一些人就不搭地铁了、
嗯、
他就选择搭公车，或者是干脆走，干脆走路
要绕路，
对、
嗯哦、
或者是干脆就搭譬如说这个其他的
交通工具，
或是干脆走路。
我们都知道，其实发生这样的危安事件的话，其实后来是比先前更安全的一般人啊，
对，
一般正常的状况。
对，
嗯，
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更安全的、哦。
嗯，
那发生譬如说像空难事件啦，或是发生一些大灾难的时候，但是在心理上面，他会有个记忆，
嗯，
他会害怕说我会又遇到这样的状况。哦、所以我们人会趋吉避凶啦，所以就是干脆就不做了、哦、就避开那样的一个场景，避开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个危险。
嗯，像当场遇到的当事者啦，被砍伤的那些民众，他们需要去看医生吗？
如果说这样的影响已经影响到譬如说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做噩梦、
嗯哼
哦、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然后有时候甚至被吓醒，甚至有时候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影像、这个声音，或是这样的一个联想、哦、已经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或是工作没办法专心的时候，那就需要看医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般的日常的生活啦、工作啦、人际关系啦，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的时候，就是需要看医生的时候。
嗯哼，医生会怎么样帮助这些有比较严重恐惧症的病人呢？
一般来说就是循序渐进的方式、哦、就是譬如说有些人有社交恐惧症、哦、譬如说他看到人、
啊、社交
就是在一个社交的场合、
嗯、
他看到人他会害怕、哦、想到要跟很多人说话啦，要面对很多人就害怕、哦、那我们就用想，一开始先用想象的方式、
嗯、
就是你先不要去到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哦
嗯、
那就用想象说你好像你现在正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想象的方式就会感觉就会紧张，
嗯，
好，心跳就会变快，
不知所措，
对，好，那一开始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去练习。好，那当这个想象的方式在练习之后呢，诶，这个紧张跟焦虑就下降了、
嗯、
之后呢我们再去练习，譬如说我们去看图片，
好、
哦、好，就也就是它更进一步的，但是还是不要到那个实际的场合，因为可能那个惊吓程度还是蛮高的、
嗯、
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譬如说透过一些也许是图片的方式，好，看到很多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就用这样的模拟的方式，好，去模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好，我们会有哪些感觉，
好、嗯、
那慢慢练习，然后也许一开始是从一对一开始，然后就是你先找一个很熟悉的人，
模拟情境这样，
对，就先跟他讲话聊天，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呢再跟两个人，好、
嗯、
这人数慢慢增加，然后人也许可以先从亲近的人开始练习，
慢慢更换这样，
对，然后慢慢的再去 譬如说去聚餐啦，好，然后慢慢的再去一些比较譬如说有些会议室啦，好，慢慢再去更大的场合。
恐惧症的话有没有严重到要用药的状况？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处理那个焦虑也就是说在药物的使用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紧张太紧绷了，或者太焦虑了，好，那在药物上面的话我们会想办法去降低这个焦虑感。譬如说当你看到血的时候你很焦虑，好，那就像我刚刚用我说的那个循序渐进的方式，你可能一开始用想象的，再来呢看那个血的图片，好，那再来呢可能就是看到一个类似譬如说像咖啡那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血的东西，但不是血，
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啊，也许就是先去看咖啡啊，然后呢再去看什么葡萄酒啊，因为那个颜色越来越像了，然后之后再去面对真正的血。
所以用药是在其次，主要的是还是
主要是在心理上面哈，
克服那个情境跟惧怕的，
对，
惧怕对象的那个惧怕感，
对，惧怕感哈，就是这样子心理慢慢去调整的方式。那如果真的太紧张太害怕的话，我们用一点药降低那个焦虑的感觉。
OK， 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请李佳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